早晨，我们还是要继续在主的面前思想到底他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目的，并且因着这样的领会，让我们跟随他，走在他的旨意中间。这样子，当我们基督徒的路程每隔一段时间再来衡量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清楚到底我们生命的进步如何，别人也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彰显。上个礼拜我们讲人受造的目的，我们所传的信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他所造的人，并且要借着这个人，让人，让世人都明白，让万有都明白，让一切的受造都明白神的荣耀。因为人是神的形象，所以人有这个责任。但是因为人犯罪离开主，因为人的软弱失败，神必须赐下他的儿子来作为我们救恩。而这位儿子，神的儿子，的确他是完完全全神荣耀形象的发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这样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蒙救赎的人能够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叫我们生活动作像他。所以现在的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像耶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人的神的形象的问题，但是我们所讲的这回的注意力要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人的失败，人的软弱，人的犯罪，我们在创世纪开始时就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就离开神的同在，他不能认识神，他慢慢的越来越远离神，自己真实他的生命，而变成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我们想，我们也这样了解，今天在我们这些犯罪作恶的人身上，在我们这些已经蒙了救赎的人身上，还是发现一个困难，就是常常我们所觉得的问题，我们所发现的问题，是我们虽然知道神的意思，虽然有一点心愿要主，但是我们常常违背神的旨意。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有一个最有名的保罗常常被人引用的话，就是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这里有个矛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也是人不能解决的问题。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人失败犯罪以后，我们生命的次序改变了。神造人的时候，本来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且在我们受造的过程中间，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第二章告诉我们说，他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就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因此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很多人读这段圣经常常忽略了这里面事实的重要性，而把它当作一种语义，就是一种比方来说的，但是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神造人的秘密，神造人的奥秘，怎么样能够叫地上的尘土变成人，他用泥土泛土成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有一双手，我们可以照着我们喜欢的来捏制陶土，把这个泥土造成一个人的样式。刚才受浸，前受浸，前一阵受浸的这位年轻的林弟兄，他就是很会做泥工的一个人，他所做的工，做的这个作品在学生的比赛中间得了奖的。我们能够明白怎么样泛土成形，但是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没有生命的泥土会变成有生命的人。所以有些人的了解以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所说的是一种语义，但是我想在这里神所要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个语义，而是真正的事情。神在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如果我们喜欢把圣经上面更加准确的翻译的话，一个人就把它翻作成了活的魂。人有灵魂，这个灵魂跟神自己发生关系， 当神的气息吹在人里面的时候，他就成了活的魂。在这里问题就来了，魂是怎么产生的呢？我们又可以明白神是个灵，因为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告诉我们明白的说，神是个灵，就是没有新约的说明，旧约我们也可以明白，神有灵，神的灵，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它运行在水面上面，在以西结书里面常常讲到神的灵，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但是神的灵跟人有怎样的关系呢？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他口中的气息吹在人的里面。有些人的了解是这里说到神和人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人的鼻孔里吹气，这是一个亲密的举动。我们不会用我们，当然这里小孩子养动物又不同了。我看见那些小孩子跟狗亲嘴，我总是看不惯，我总是看着觉得很脏。他们告诉我，你放心，狗的唾液，狗的唾液最干净了，比人还干净。我想这倒是玷辱了狗了哈。但是我不能明白，不能想象，神竟然愿意把他的气息放在这个泥土里面，叫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很多人在这里读经的人有这样的了解，我不敢说他们有神的启示，但是有这样的了解是什么呢？就是当神的灵和人的身体，就是这个土接触的时候，不仅叫土里面这些生命的气息，叫我们生活能够运转过来，生命能够 流转过来，并且他说，当神的灵和人的身体接触的时候，就产生了人的特质，成为魂。那弟兄姊妹，我说我不敢说这是神的启示，但是有人，许多的人有这样的领会。到底是不是这样，我想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因为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证明，在这个基本的点上，非常重要的点上，给我们更多的认识。当然也许我们读圣经越读越觉得这个理论，这个假设是对的，因为跟 全本圣经可以连得起来，可以融会贯通。现在我们不研究这些最深的事情，常常最深的事情是最难的事情，最浅的事情，最容易的事情，看起来容易的事情，事实上最深。我是一个读物理的，所以我知道越基本的问题越不能解决。很多时候我们假设这样，但是要证明这个假设是对的，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只能从神的话语中间有这样的假设，神造人的时候，人就成了三位三元的人，意思就是说人有灵有魂有体。但是当人犯罪之后，这个身体的关系，整个人里面的情况改变了。当神造人的时候，本来他给人一个灵，这个灵是要和造人的神，他的灵有一个交通来往关系。因为有神的灵，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神把造人的时候，把人也给他一个灵。其他的动物没有灵，灵是什么呢？灵是敬拜神的机关，人是灵，是直觉，人灵是良心的感觉。我们没有看见狗有什么良心，猫有什么良心，我们看见狮子老虎没有什么良心，他刚才把一只可怜的羊羔吃了，他也没有觉得不安，很舒服，躺在那里睡觉。但是人有灵，这是人受造，所以和其他动物走兽不一样的地方。所有动物都有身体，这个不难了解，身体就是我们活命的机关，人要吃要喝要休息要养生，这是人所懂得的。但是人除了身体之外，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魂。这个魂就是人感情、意志、思想的机关。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造人不是那么简单，给他一个机械化的行动就算是人了。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有他的人格，因为有他的人性。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人受造是一个特别的创造，人有灵有魂有体。本来神的意思是灵要掌管一个人的魂，因为灵是发号司令的。既然我们明白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做他的形象，当然神自己要住在我们里面。这个住怎么住法呢？因为亚当的犯罪，我们已经不能明白神最初打算怎样住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也是推测。我们的推测是什么呢？当神告诉人说你当中园子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两棵树是特别的，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分别知识善恶树。神说你们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知识善恶的树的果子就必定死。他却没有告诉人对于这个生命树应当怎样的对待，反而是我们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把生命树的道路封锁起来，不要人吃。实际上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说吃了就永远活着。所以我们知道生命树有一个作用，叫人可以永远活着。我猜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大概就是用来说明神生命的这件事情，并且在启示录里面又给我们看见这棵生命果生命树重新出现。我们可以明白，若是人顺服神、尊重神、接受神的话，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在亚当犯罪之前人就永远活着，真的像神一样，因为这是神生命所要给人的意义。当然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到底这棵生命树是不是这样有能力叫人永远活着，还是借着这棵树来表明人的顺服？那读圣经的人在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讲究，这是基本上两条路，一个照字面说这棵生命树有生命树的能力，有生命树的价值，人吃了就永远活着。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这棵生命树是用来考验人对于神的顺服，若是他顺服了，因此在这顺服的理由上面神就把他的生命给了人。这是两派不同的解释，都有他的长处，也都有他的缺点。但是我们知道当初亚当若是真正的吃了这个生命树而没有吃知识善恶树，神要把永远的生命给他，因为他已经吃了是非善恶树。所以主说如果他再伸手摘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而这种活着的情况呢，变成一种矛盾，因为他里面离开了神，而永远不能和神有交通，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死不了，永远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们，人若没有神而活着是一个痛苦，极大的痛苦。神为了不让人永远痛苦，所以没有把生命树给亚当带吃。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虽然是从前老早以前发生的事情，但这个结果影响到今天所有的人类。我们发现生命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不爱惜生命，甚至中国人说人胆小叫贪生怕死，讲得好的一面，中国人又说好死不如赖活，赖着的活着还比死了的好。圣经里面说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还强，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生命的痛苦，所以我们认为死是一种解脱。中国人是非常达观的，非常有哲学观念的人，生也好死也好，死了叫解脱，生了叫赖活，都有好处，都好，生也好死也好，这是生死的矛盾。但是神的恩典不让人永远活着，除了这个之外，更加积极的希望人在活着的时候来寻求神，来认识神， 来接受神，来得着他。这就是我们所传救恩的意义。但是在人生命的矛盾上面有什么现象呢？一个最大的痛苦就是矛盾。我们有首诗歌是根据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刚才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七章已经说过了，保罗话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首诗歌说，里面的意思虽然要神，一行出来总归是可恶。他说我们这个身子，这个身体实在有很大的矛盾。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发现我们人里外不一致。中国人很懂这个，我刚才在来的路上，这两天我常常在想，中国人在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没有接受福音以前，对于人的认识是怎样的认识。中国人有一句最普通话叫修身养性，身就是外面我们的身体，性就是我们里面这个人。所以中国人大概在没有接受福音以前都是二元论的。什么叫二元论，什么叫三元论呢？刚才我们讲人分成三部分，灵魂体，这叫三元论。但是有些人看不见灵也看不见魂，他们只懂得外面有一个人，里面还有一个人，外面有身体，里面有一样东西，所以它叫做二元论，人和灵魂，身体和灵魂。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有些地方好像赞成三元论的，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叫你们身体与灵与魂都蒙保守，但是在雅各书里面又把灵魂混在一起，他说身体跟灵魂相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又是一个神学上的困难，我们不能完全解决。今天我们必须从圣经多方面的来看，在我们讲到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时候，的确是把人分作两部分，但是如果要看的话，灵魂体的时候的确是分成三部分，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一些学者希望找一个调和的路，叫做三体二用，就是灵魂体是三样，但用的时候灵跟魂混在一起分不清楚。事实上不仅是在灵魂上面分不清楚，魂跟身体有时候也分不清楚。因为我们从近代的医学发展上面看见，魂就是人心情跟健康有很大的关系，魂可以影响身体。虽然这样，我们还是要照神的话，照主的话来看。所以今天我讲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时候，我不是那么强的一定要大家赞成三元论。如果你不懂得三元论，你认为二元论是可以也可以。问题在这里，什么叫里面的人，什么叫外面的人？当然身体一定是外面的，灵一定是里面的，对不对？如果你画三个同心圆，我想有很多人可能他也读一些参考书，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也讲到三元论的时候，他能用三个同心圆来代表，灵在最里面，体在最外面。刚才我已经讲了灵的功用是什么，是接触神认识神那个交通的机关，也是我们良心的感觉的所在，也是我们的直觉，很多事情我们的判断出于直觉，因为神给人直觉。什么是魂？我们讲过了，七情六欲、感情、思想、意志，这些是魂；人格、品性，这些是魂。什么是体？体根本不用讲，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四肢百穴，就是身体，有它的需要，有它正常的需要，有它不正常的需要。所以，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分界在哪里？这就很难了。到底我们的魂是在外面呢，是在里面呢？主给我们的救恩不错，要拯救我们的全人，不仅叫我们的灵不死，跟他恢复了交通，还要叫我们的魂因着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像神。我们就记得上次讲的话，叫我们里外像神。但你真正要研究的时候，里面的人是什么部分，外面的人是什么部分，要仔细明白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什么叫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就是会被外面事物吸引的人。常常一个基督徒不老练的时候，他就被外面的事情所刺激。我说的不仅是贪吃，不仅是贪玩，不仅是这些外面身体的事情，我讲的也包括我们的感情容易受人挑动，我们的情绪不稳定，我们的生命不老练的时候，常常一下子被人挑动就发怒，常常我们控制不住自己，对自己失去了控制，都是外面的人一下子去了。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正在我们和主交通亲近的时候，一下子外面有个声音，我们马上思路就断了，跟主当中交通就断了。所以这就说明外面的人，外面的人是什么呢？也包括我们的感情，也包括我们思想，也包括我们意志。外面的人并非没有魂的部分，里面的人是什么呢？里面的人也有魂的部分，难就难在这里。因为里面的人，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爱他。爱绝对是在魂里面、感情里面、意志里面，爱不是在灵里面的。所以这就是叫我们非常困难的地方，非常困惑的地方。我想我应该先读几处圣经，弟兄姊妹们还有更多的凭据知道我们在讲的是什么。请大家看林后第四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第四章，保罗这样说，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十六节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也可以这样翻：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这是主的救恩要坐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人身上。我们再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说，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心里的人就是翻作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应当翻作里面的人，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要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叫他的灵，借着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从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人的两部分，神的救恩虽然让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一天的毁坏，但是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一天强壮过一天。所以基督徒的经历必须先明白，在我们里面什么是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的分别。刚才我约略的说过一下，其实中国人对于人里面外面不是没有感觉，是有一点懂得的。我所说的，刚才我们说在我们经验中间被任何的事情挑动我们的情绪，外面的人跟着去了。常常我们正在和主交通的时候，外面有事情发生，我们整个人受到影响了。中国人也有一些特别的话，就是泰山崩于前而什么面色不改，有没有？中国人说非常大的定力，意思说它里面有一样东西。中国人虽然不懂神的救恩，让他发现人可以分成里面和外面。刚才我也讲修身养性，什么叫修身养性啊？里面的性要养的，外面的身要修的，就是外面指的是行为上的克制，里面是指的生命的陶冶。所以叫人读书什么画画写字，可以什么怡情养性，这操练我们里面的人，给我们开启一个心灵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中国人还不懂得救恩，但是对于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明白的。 人格之所以伟大，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长得俊美，不是因为他特别孔武有力，而是因为他里面的人格高尚。中国人很懂这个事情。等到我们基督徒做了基督徒，我们发现我们这个里面的人需要借着圣灵的能力叫他刚强起来。所以在这里我们从个人的经历，我们懂得今天人所以在软弱中间，不是因为外面没有力量，而是因为里面没有力量。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常常会不会有无力感。前两天我在路上开车，很小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姊妹一定也都经验，有些人开车很不讲理，越是不讲理的人，他以为他开车的技术越好。你们碰见过这样的人对不对？我希望你不要做这样的人。那天这个车子，我正常去开会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上礼拜五有一次从我前面忽然一下超过去，我吓了一大跳，突然从我前面超过去，不得了，真是危险的不得了。可是一方面你给他超车，你什么感觉？你觉得你真是给他弄了一钱不止，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没有这样感觉？那些不开开车不讲理的人在你前面穿花蝴蝶走来走去，你真觉得你一钱不值？你觉得你的性命在他眼中不值一顾，你的安全对他来讲毫无意义？我有一种非常大的无奈感、无力感，觉得无聊得不得了，我怎么样呢？但是我也感谢主，因为我一想到这种无力感的时候，我也觉得很不错。为什么？人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告诉你，在车祸面前人人平等。很多的事情人虽然有贵贱的分别，但真正发生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没有分别，人人一样。将来在主的面前审判也是人人平等。贵为君王宰相，在人间不可一世，到了神面前也是一文不值，一样的。若是我们不信主的话，毫无价值。但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会愤怒，会被激怒。我看见有人给车子这么开来，我大家见到过的，在公路上面有没有大家追来追去的事情？如果是个年轻人给他这样一超车的话，他也跳起来，好，你超我车，我也超你车，两人就拼起来了。那么全十号公路上，全605公路上的车子都遭殃。弟兄姊妹，我们说的是什么？外面的人非常容易被挑动。外面的人非常容易被激怒，外面的人非常容易表现出他自己的需要。就是基督徒也不能逃离这个原则、这个律。很多的时候，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不是我们里面的人，是外面的人先出去了，先就反应了，先就对付了。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彼得，在圣经里的彼得。他的反应快，动作快，什么事情一发生，他想都不用想，大脑都不用转，就开始有反应了。常常闯祸，常常需要主跟他来收拾。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受圣灵的约束，不受主的管理，不受他的管制。因为我们外面的人太强了，我们的外面的人太习惯于照着我们的感情意志，照着我们的喜好来行动。我们外面的人太任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难处。属灵的事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懂得我们有这样的困难。中国人用修心养性的办法做成外面的人跟里面的人是显然的不调和， 所以常常圆滑，圆滑不是受过对付，常常的问题就是他不讲实话，里面的人跟外面的心口不一。这些人做政治家正好，但是做基督徒不行。基督徒是什么？主耶稣说叫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弟兄姊妹，你们说说看，哪一个是里面的人，哪一个是外面的人？是灵巧像蛇是外面的人呢，还是寻良像鸽子是外面的人？赞成寻良灵巧像蛇是外面，寻良像鸽子请举手，是里面的人。假如说鸽子是里面的人，蛇是外面的人，赞成请举手。有人赞成啊，请勇敢，没有，我的问题都没有对错的哈，都是对的，请你们说，赞成外面寻粮，不是赞成里面寻粮像鸽子，啊，外面灵巧像蛇的，请举手。赞成 ，OK， 这边都赞成，这边没有赞成是吧？有也有赞成的，好，现在我要请你反过来想一想，外面寻粮像鸽子的，可不可能？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说，主的话其实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是里面的人，哪一个是外面的人，里外是一致的，里外是一致的。主的作为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里外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靠修身养性的话，我们会做的一个非常不调和的人。所以基督徒要提防，一方面你知道了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的难处跟困难，另外一方面你不要轻忽了里面的工作。里面若是不被神的工作做了，圣灵在里面叫我们像神的话，外面的像是很可怕的，一个虚假的属灵。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他不是叫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来对付外面的事情，而是叫我们里面先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工作是什么。刚才我想最大的困难，我们懂得什么叫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在于我们明白魂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魂如果跟身体合作，就是外面的人。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魂和里面的和圣灵合作，和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合作，和我们的灵合作，那就是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机关，你说他是里面的人也可以，说他是外面的人也可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个人的反应是在魂里面，然后才有行动。他如果不动怒，他不会开车追上去，对不对？他如果里面愤怒了，他就开车加足马力跟那个人拼上一命，如果身上带枪的话，当时就给他一枪，对不对？所以最好不要带枪，为什么？因为你难保你外面的人不会发怒，趁怒杀害人命。创世纪里面讲到利未和西缅的故事，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为什么？一言不合，一件事情不对，一样事情错误，就马上发作。所以弟兄姊妹们，魂可以跟外面的人合作，跟身体合作变成外面的人，但是魂也可以跟生命合作，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因为灵在里面培养他，他慢慢改变，改变。圣经里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救恩在我们魂上面，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懂得和神合作，要叫我们懂得圣灵的事情，要叫我们懂得我们自己的软弱。当然做工的结果叫我们做一个属灵的人，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一方面，我们只能讲这个重点，就是跟着 是前书第二章，不是第二后书啊，第二章前书第二章讲的，我们只能讲一个基本的事情，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有很多可以讲的，因为时间不够。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至少知道一件事情，从您今天以后明白，我们里面有一个人，这个里面的人是神所注意的。如果里面的人不长进，我们基督徒就不会长进；如果里面的人生命不刚强，我们基督徒就是软弱的。尽管他可以有很多恩赐，做很多的事情，尽管他有口才，尽管他有能力，尽管他有智慧，这一切都是外面的人。但是你如果能让外面的人，让魂和人和里面的人合作，就变成里面的人，你的感情、心思、你的智慧可以用在属神的事情上面。魂有很大的价值，因为魂是人受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人的特点。今天人蒙拯救，神没有毁坏他的魂。我们听了很多十字架的道路，听了很多十字架的故事，听了很多十字架的真理，要致死魂生命，所以我们不敢用我们的感情，不敢用我们的思想，不敢我们 用我们的意志。但弟兄姊妹，这只是一部分的真理。若是你的感情、思想、意志用在外面的人身上，神说要致死他，因为是致死外面的人，连带把他的魂一起致死。但是如果你是里面的人，活在神面前，那一个魂是神宝贵的，神没有你，他不能彰显他的荣耀，他没有感情，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发表。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真理我们要听明白，听真了。当我们活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凭着自己那个魂做主，是神要致死的。当他致死我们身体恶行的时候，必须连带我们的魂也致死。好像什么？好像将军跟士兵，你光把巨马炮把这个小兵杀死没有用，你一定要擒贼擒王。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的魂用在里面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的魂不是主角，我们是小兵。所以你不能把它一概而论。当我们懂得十字架的经历之后，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分开，都能刺入破开。这些经历是相当深的经历。魂有它的作用，魂有它的发表。一个人没有魂是不可能的，没有魂的人是个假人。但是注意了一件事情，魂的觉知在哪一面？你要站在神这一面，还是站在自己这一面？你若站在自己这一面，你就活在外面的人上，里面就在活在外面的人这一部分。如果你在神、在圣灵这一面，在灵这一面，你的魂是在里面的人这一部分。所以魂的合作跟神合作呢，还是跟身体合作呢？当然跟身体合作他很开心的，因为魂是主角，魂管理身体，他去做主去了。但是魂要和灵合作，他不是主角，他不是主人，他是仆人。所以人不愿意，哪个人愿意做仆人的？都没有愿意，巴不得人人做主人，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难处，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原则，不明白神的管理，不明白神的作为。弟兄姊妹们，今天我要求弟兄姊妹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要用你的意志，操练你的意志。意志是属于魂的，所以如果你的意志不肯降服在神这一面，里面的人就没有行动的器皿，就没有可差遣的工人。孤身的将军没有用的， 美国人说什么？都是 chief 没有 Indian 啊，都是酋长没有小印第安人，不行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神的恩典使我们愿意做他的小兵，伏在神的大能手下，伏在神的管理之下。为什么？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我们的魂肯受灵管制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要借着他的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求你今天借着圣灵，你叫我们明白我们的魂，我们里面的人。主，求你叫我们明白我们的意志应当与你合作，好叫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主，当我们活在外面肉身中间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思想、意志、我们的爱好都随着外面事物的挑动，因此我们生活常常失去重心。主，感谢你，你是我们不变的因素，你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和价值，是我们一切追求的目标。因此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安然不动。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借着简单的真理叫我们明白深奥的事情。主啊，叫我们明白我们经历中间所不能完全解释的事情。当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叫这一切成为我们生活的实际。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吸引我们个人的心，呼召我们个人起来跟随你，不是从外面来做起，乃是从里面做起。叫我们羡慕你，叫我们爱慕你，叫我们里面对着你有更深的盼望，更深的渴慕。主啊，好叫我们进入与你的交通，进入与你中间的联合。主啊，这个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要吸引我们的眼目一直往天往你那里去，也因着我们受吸引，圣灵得的自由机会来做工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的爱为着你，好叫我们的感情、思想、意志，我们全人每一部分都臣服在你自己的手下。主啊，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叫我们经历你奇妙的大救恩。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早晨谢谢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